又出新规，再打破一批铁饭碗，中国仲有乜嘢唔可能？习近平之二十多面怪责杜鲁多，中国全网审查，禁止相关内容。习近平按田文雄会面，专家指气氛诡异，鸡同鸭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最近警告说，中国即将迎接经济危机。刚刚讲完，浙江省宁波市在11月18号就宣布推出教师退出机制，引起一片惊呼，铁饭碗不铁了，就业点算呢？宁波教育局发表这项公告，对于未能任聘工作职位、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等不能够升任教学的教师予以退出，包括后备、转岗位、离职退休和解雇。搜狐发表文章说，教师和公务员一直以来在大家的心目中都是颇具代表性的铁饭碗工作，这类岗位除了薪金待遇高之外，更重要的是不用担心被解雇的问题，除非犯了重大错误，否则基本上都可以做到退休，这也是这类岗位被称为铁饭碗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铁饭碗都打烂了，凤凰网另一篇文章说，无论什么饭碗，大家提前未雨绸缪了，就是这样。另外，宁波国内的生产值 GDP 在全国排第15，更号称浙江省人均 GDP 第一。这件事率先发生在宁波，亦都令人惊讶。9月中，网上曾经有一篇文章备受关注，后来被封杀。文章说，山西省河曲县精简机构，实际是大批公务员被裁员失业。作者当时已经感叹，连被视为铁饭碗的体制内人员也都有失业的一日，中国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想过短短两个月，就连富裕城市的教师也都进入饭碗难保的行列。宋国成日前在上报专栏发表文章说，失业问题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也都是所有经济危机的后果表现，而现在在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创历史新高。宋国成提到一个例子，在北京一份月薪人民币10,000元的工，一日之内就收到超过1,000份的求职信。宋国成说，这种求职无望的例子可谓多不胜数，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而中共就没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宋国成说，暂时性解决失业问题就是靠救济和补贴，但是中国的养老体系和医疗体系长期不健全，医保基金在清零政策下被挖空，养老基金杯水车薪，根本就无法缓和失业问题。另外，宋国成提出，除了失业之外，中国经济还面临四大问题。一是总体经济陷入谷底，二是外资告别中国，三是公私合营噩梦重现。中共所谓的公私合营，实质上是土匪经济，对私营经济的侵占和掠夺，即使好像 Tesla 总裁马斯克这种人在中国一样被割韭菜。四是供销社回魂，由经济学角度来看，供销社是为了应付短缺经济，但是中共现在既没有粮食短缺，也都没有货币紧缩，所以供销社不是一种应变措施，而是为未来战争做准备。宋国成总结说，如果习近平继续执行政治压倒经济的政策，包括绝不动摇的清零封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永远盘旋在零至到 4.5% 之间。可以断言，以不够 5% 的经济增长，中国很难养活这么庞大的人口，未来中国人民极可能温饱不足，甚至去到饥饿边缘。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 当面指责杜鲁多将峰会期间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公开给加拿大媒体不合适的影片在网络疯传，引发热议。不过中国各大社交平台就开始进行全面审查，禁止讨论相关话题。美国知音报道，参与今次审查行动的中国社交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百度、抖音、知乎和哔哩哔哩等，还未清楚审查指令是否来自中共当局。报道说，中国网络平台有时会主动审查可能的敏感词，以避免因为网络群体事件发生而被政府惩罚。目前在微博和杜鲁多有关的热门博文全部都和习近平责怪无关，大多数谈论的是杜鲁多几日前删除了一条说伊朗处死了15,000名抗议者的不实消息推文。另一条有关杜鲁多的热门新闻就是他在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期间和英国首相辛伟成边饮酒边倾偈。微博审查有关内容的关键词不单只包括杜鲁多、加拿大总理，还有中国网民帮杜鲁多 Trudeau 起的花名小土豆，以及土豆即是薯仔的英文 potato 等。另一个受到微博过滤的敏感词是创造条件，这个是习近平在和杜鲁多交谈结尾时候讲的。根据报道，在新浪微博的蓝 V 即是官方账号，以及部分黄 V 即是名人认证账号的少数相关文章就未被过滤隐藏，但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分析说，这些文章是被审查过之后才准贴出的，并不代表审查尺度有所放松。报道亦都指出，即使中国网络大力审查，但是中国网民对该事件的热度仍然没有减低。在抖音有关杜鲁多的搜索建议里面，包括了杜鲁多不合适、杜鲁多被闹影片、杜鲁多G20握手等等，咁意味着大量网民搜索了这些内容。在17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领袖峰会前夕，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泰国曼谷举行双边会谈，会谈持续了36分钟，两人先在镜头前握手露出笑容。据日本传媒报道，岸田就钓鱼台岛在内的东海局势和中国发射飞弹等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注，并且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说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必须重信守诺，妥善处理。中共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亦都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习近平由 G20 峰会到现在已经和接近10个国家元首会谈，想利用大国外交传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但是我亦都看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跟着中国附和所谓的一中原则，大家强调的还是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和日本会谈的过程，我觉得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岸田文雄上台之后，中日关系处于低点，所以会前外界都以为会是冷冰冰的气氛，但是没想过气氛是非常诡异咁友善。日本再点主动都不可能造成咁友善的峰会气氛，所以咁一定是中国主动愿意咁做的。郭玉仁分析，原因在于明年两会之前，中共政府的人事仲未铁定，习近平最近不想惹事。第二，在东海、台海、南海造成新的现状之后，再来友善地举行峰会，那是中共典型的和战两手策略。第三，透过重启渠道令民主国家的戒心松懈。所以我不认为会因为这些峰会，中共对外的国际行为，包括在它周边，包括在东海、台海、南海的单边改变现状的行为就会暂停。中日峰会之前这几日， 中共的水警在东海挑衅意味更严重，然后在台海周边的军机滥骚扰亦都没有缓和。余中基表示，今次中日峰会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中共强调不干涉内政，是担心日本年底即将修订的三个国安文件向台湾倾斜而加强施压。他说，我相信岸田政府现在亦都考虑着这个问题，不单只是日本单方面的问题，他当然亦都要兼顾美国政府在台海问题的立场和原则。中国的影响力相对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来讲，那就是小巫见大巫。郭玉仁表示，其实这三个文件已经写完，有大篇幅关于台湾有事的论述，因为台海或者台湾有事对日本来讲完全没有机会可以置身事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日的利剑演习就在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是百多公里。换句话说，元首峰会是元首峰会，但是实际上就好像刚刚提到中国在东海的动作亦都没有减缓。日本当然亦都看清楚现在的形势，所以该准备的还是会准备。北京中共病毒疫情升温，中共卫健委20条出炉之后，防疫措施并没有放宽的迹象，北京民众表示比以前更严。16号凌晨，北京大学一名学生确诊中共病毒系阳性，全校就立即封闭管理，学生改为在网上授课，并且要求全体师生连续三日核酸检测。北京市民张先生17号向本台表示，近日有一间小学发现一宗阳性，全校就立即停止翻学，改为网上授课，而且连续七日全民进行核酸检测。他说，那些属于密切接触者的都同你安装门禁系统，门禁装了上去之后就不准你出门，如果出门的话社区肯定马上就知道。近日网络热传一段影片，在北京朝阳区安贞里21号的楼一门，大白族家族户安装门禁系统，引起居民不满。有居民同大白理论话，呢一度冇疫情，我哋系防范唔系封控，你点解要装门磁感应器？我哋仲有人身自由嘅。即使中共国家卫健委呢一个月11号下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嘅通知，简称20条。放宽了一些防疫条款，但是民众反而感觉防疫措施反而比以前更严厉。化名冇喐的北京市民表示，冇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简直寸步难行，比以前严了。我们这里现在在公厕门口都贴了二维码，贴二维码就是你要去扫码才入得厕所，在这里你不做核酸检测，最起码你不能够去超市，你都要买嘢食啩，坐公共汽车你冇呢一个码你亦都上唔到车。有影片显示，2022年11月15号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游客凭24小时核酸检测绿码先至准使用公厕。有民众表示，俗语话人有三急，咁样嘅政策简直灭绝人性。以上就係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近期一则寻人启事在中国抖音平台热传，内容指江西上饶市15岁的高中生胡音宇在校内离奇失踪一个月，到现在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抽干人工湖和化粪池亦都找不到，甚至 3D 搜索体温影像都用了，依然没有踪影。有网民披露，该男生是在学校组织身体检查之后失踪的，当晚有6部车出入。还有网民披露，近年来很多学生都是在身体检查之后失踪的，令人毛骨悚然。很多网友都联想到器官配型。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